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直播前面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照着计划，照着神的预定我们在这边做道理的分享。石牌教会真耶稣教会石牌教会每天都有读圣经的一章所以。我们全石牌教会的弟兄姐妹按照圣经一章一章的进度，我们现在也读过了以赛亚书，我们进入了何西阿书。那今天晚上呢，小弟就要用以西结书的部分，以西结书的部分来跟大家做心得的分享。那今天晚上会用一个题目哈，从以西结书的圣殿谈起。从以西结书的圣殿谈起，来让我们思考一些在信仰还有灵修上面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呢，先翻开圣经，以西结书的第四十章。圣经以西结书四十章第一节。以西结书从四十章开始哈。讲到以西结先知呢，看到了圣殿的异象，也看到了圣城耶路撒冷。那这个圣殿呢，特别不管是圣殿还是圣城耶路撒冷呢，接下来都有详细的描述。它有什么样的结构，有什么样的设施，然后呢，每一个部分墙有多宽、有多高、有多厚。这个墙壁上。有棕树的图案里面什么地方将来要做什么样的用途，写得非常的详细。我们从以西结书四十章第一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十章第一节就提到说，我们被掳掠的第25年，耶路撒冷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第二节，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三节，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四节，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五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肘，每肘一肘零一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六节，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以下省略。这个地方提到以西结在被掳后第25年呢，这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所以基本上耶路撒冷这时候呢已经残破不堪，但是呢。这时候，在攻破后的15年，他看见了异象。在第二节提到说，神的异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在那个地方仿佛有一座城建立。这个城已经残破，怎么会看到一个富丽堂皇的圣城呢？接下来，这个人异象中的这个人子还交代他说，接下来呢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然后呢，要告诉以色列家。那到底要告诉他们什么？这不过是一些尺寸感觉上就好像一栋这个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它的完成图，然后呢，还有呢，它的施工图但是这个代表什么样的含义相信神。他有他美好的旨意，也有属灵的含义。不过今晚我们不谈他属灵的含义哈，我们要从这个当中来做思考。 这个圣殿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从以西结书这个40章开始，一直到结束48章，除了讲圣殿的尺寸，还有讲到圣城的尺寸，什么地方要有什么样的措施，每一个地方都巨细靡遗来叙述。然后以西结先知真的照神的话全部写下来。以西结先知并没有说神啊，怎么这么多？我可不可以复制贴上就好了？字很多呢，以西结一点都没有抱怨，他把它详细的写下来。那今天这个圣城，这个圣殿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这个地方也让我们来思考一些问题。原来这个圣殿啊，有神他美好的旨意在里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3章。以西结书43章的第十节，43章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好，前面提到说，现在看到的这个意象，这个圣殿，你都要用眼看，用心去放在心上，然后认真的看，而且要告诉以色列家，然后要做什么呢？这边更进一步的指示，要叫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而且要他们有一个动作，要量殿的尺寸。原来这个殿，它第一层含义就是指着末后的真教会。真耶稣教会石牌教会，从上周4月14号到18号，我们有一连串六次的独一真教会专题的讲道，就提到了末世真教会，它应该从圣经角度上应该有的记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详细再去看前面的直播。那这地方呢，以西结书里面的这个殿非常的雄伟。在网络上有人就用绘图软体把它真的画出来，按照它的比例，非常的雄伟。这样的殿超乎大卫那时候盖了十几年的圣殿的规模，所罗门的那时候十几年盖圣殿的规模，甚至后来呢，圣殿重建也不再有这样的规模。所以这样子的殿呢，从来没有出现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记现这个意象里面？它是一个，它所以神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的殿呢，你要把它盖出来。所以它的属灵含义就是指着我们末世的真教会，指着使徒时代的教会，指着末世的真教会，而且特别指着末世真教会，因为后来这殿的荣耀必大于先前的。那这地方呢，我们今天就会来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殿呢，既然是末世的真教会，就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基督教这么多，都是在拜耶稣，难道有差别吗？那我们从这地方，我们可以来思考，神的教会有神的尺寸，有神的规模，按照神的教训，是照神的想法建构出来的。今天不是任何人说，我看到这本圣经，我读到哪里，哪一段我特别有感动，各自表述，就成立一个基督教派。那如果是用自己的方式成立的教会，那就不是这个地方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必须照神的计划、神的想法、神的设计、神的话所建构出来的。那神他心目中的教会，合乎他标准的教会，长有一定的长，宽有一定的宽，高也有一定的高。该有什么样墙壁上的画，就该画什么样的画。房屋有几间，就要做几间；圣殿有几根柱子，就要做几根柱子。今天不能认为说，哦，这个殿我盖不出来。好，那我在旁边也盖一个有一点像就好了，有一点像基督教派就好了。今天这个 信仰宗教必须要带人能够到神的面前，将来是要能够进天国的，不是我觉得好就好了，要神觉得好才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教派，我们也很希望说，大家都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研究，到底圣经里面对神的教会有什么样的规范？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安息日该守，我们就要守。那受洗该在大水里面来全身入水，就该这样来做。要有圣餐礼，就照圣餐礼的规定来办理。要祈求圣灵，就要认真求到圣灵。所以该做的都要做，该有的尺寸都要有，这就是真教会应该要有的尺寸。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第一个部分也会来思考，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到底有没有合乎神的标准？那我们今天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真耶稣教会，我们对内来做个省思也是必要的。我们要来思考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神圣灵的同在，我们很多人得圣灵，但是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来忘了警醒？我们有时候呢不知不觉会跟着别人其他的基督教派做一些其他的活动，我们把自己搞得很忙。最近呢，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一次全球的这个肺炎，让很多的活动都暂停了，有人戏称病毒在地球上面按了一个暂停键，所以很多生物都跑到街上了，天空也晴朗了，所以在这个当中，似乎神借着一个很重大的影响，要让我们来思考一些问题。那这些日子呢，很多教会平常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似乎也都必须被迫停下来，只剩下直播聚会，然后聚会呢，崇拜回归到本质，就是崇拜聚会，崇拜聚会，读经祷告。所以这地方也让我们来思考，我们在这次的疫情。在教会内部，我们要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整我们的脚步，是不是应该更重视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而应该把一些不必要的活动来做个修正。这是我们在第一个部分对真教会应有的尺寸做的省思。那今天最主要来谈第二个部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再看一下以西结书43章的第十节。第十节说最后提到说要指示以色列家，今天这个殿呢，也要指示我们，我们是在属灵上面的以色列人，我们如果是蒙神所拣选，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包含在直播前面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亲爱的朋友。有一天神拣选我们，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那我们也要来看以色这个圣殿，照这边所说的，要来指示以色列家。然后呢，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回应？要因罪孽惭愧。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不认罪的世代。不管社会上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最近敦睦舰队的事情。很多人会批评来批评过去，但很少有人会说“对，就是我的错，我全部负责”。很少有人我们是一个不认罪的时代。那我们今天会不会也会成为一个不认罪的基督徒呢？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觉得呢，我们道理都守得很好，然后呢，我们跟其他的人不一样。这个地方说，当我们看到这殿要因罪孽惭愧。这个殿在哪里？这个殿就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每天在读圣经，每天做属灵的归零，每天借着祷告，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会去思考，我们会看到自己的罪。在雅各书里面提到说，如果单单听到不去行道，就好像面对镜子照镜子一样，转头随后就忘。 因为犹太人有一个习惯，他们有一个说法，原来读圣经就是照镜子，但是不要照了之后转头没有去行道，我们照完镜子呢，要去行道，才不会忘记。那照镜子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自己，读圣经会看到自己的罪孽啊，我哪里没做好啊？我今天没有爱仇敌，我今天呢骂了谁？我今天呢看到可怜的人，居然没有伸手帮助他。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因罪孽惭愧，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还要去看，我们当完读圣经之后，还要回到圣经来看看神要我怎么做。我要做到什么程度？要量殿的尺寸。我们看11节，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要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的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的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这个殿的法则，12节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这个殿是有法则的，要盖在山顶上，是要分别为圣的，是要离开世俗的，是要在世不属世。我们虽然活在世界上，可是不能够跟世界上的人有一样的想法，我们要不断的来做反省。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思考。原来这个殿就是我们。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16节到17节，《哥林多前书》三章16节到17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一般人都同意，只要是神明住的地方，就是神殿。今天呢，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祈求，我们得到圣灵，我们舌头会跳动，我们身体会震动。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就是耶稣。今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安慰，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饱足，因为今天不是一个某某名人跟我们住在一起，是创造天地宇宙主宰住在我们里面。既然我们里面有神的灵住在里面，那我们被住的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没有问题。所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特别是得圣灵的人，那这个圣殿就是我们。今天呢，如果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今天魔鬼想要毁坏我们，神呢必定会毁坏魔鬼。但是今天我们是自己毁坏自己的殿，那神也会毁坏我们这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在中古世纪那时候使徒教会逐渐变质，后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基督教会整个没有神的同在，甚至有一些异端邪说，认为只有神，只有人的灵魂他将来是要进天国的，这个身体是无意义的所以放纵情欲是不会有关系的。那这边特别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他说，淫行呢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跟身体有关。而且呢，他说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今天你不要说肉体不算，只有灵魂才算。今天神看到是我们 整个身体灵魂全部都叫神的殿。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的以西结书的43章，所以以西结书43章第10节告诉我们说，他要以西结先知，也要今天每一个的我们去告诉身边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家人，要来量殿的尺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所以有这个地方建殿呢，殿有殿的样式，所以呢，这个有一样一定的规定。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怎么记，我们就要怎么样去面对。比方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那我们就要按照规定去守这个礼拜六的安息日。然后男女的交往有一定的分寸，那我们就一定要去守这样的分寸。男生有男生的命令，女生有女生的命令，我们就要去守这样子的规定。所以这地方提到我们 要来守殿的规模，还有呢，我们要因自己的罪孽来惭愧。那这样的惭愧呢，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来做反复思考。那这地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思考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殿合乎圣灵，这个神他所规范的殿的规模。我们继续往后面看以西结书44章第5节。以西结书44章第5节，第5节，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这地方我们就用这一段来做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这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殿，这个尺寸，这个典章，这些法则要怎么做呢？第一件事情要放在心上。怎么样放在心上？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要每日读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所做的没有合乎神的旨意，将来是不能进天国的。我们先在这个地方做个记号。我们先看马太福音7章21节。马太福音的7章21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地方提到说，将来其实我们信主就是要将来能够进天国。那天国是耶稣的，当然要照耶稣的规定，当然要跟耶稣有关系的人才能够进天国。今天你不能说我的家是豪宅，然后呢，因为你是好人好事代表，比方说你是孔子，然后呢，你就来敲我的门，叮咚，然后我来开门，因为我是这个豪宅的主人。我一看说，你不是那个至圣先师孔子吗？什么事？他说我要来住你家。那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住我家？他说因为我是孔子，所以我要住你家。没有道理啊，我的家只能跟我有关系的人才可以住我家。还有呢，要住我家要经过我的同意啊，要照我所照我的想法规定的才可以来住我的家。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住耶稣的家就是天国。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耶稣说他去原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耶稣预备的耶稣的家，耶稣的天国，要跟耶稣有关才可以进天国。那这地方呢，既然是跟耶稣有关，那耶稣也会规定啊。他这边就这样说，说称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你不能说，你认识，你知道我叫耶稣，我就要让你进来。我这边主耶稣就会问我们说，你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好，天父的旨意在哪里呢？就是这一本圣经，我们有没有详细去读？如果呢，是以西结先知他的意象当中的这个圣殿， 他的旨意就是指着所有的尺寸啊，所有的规模。那我们有没有认真看？有没有慢慢的去量？有没有来量它？量一量圣经，量一量我们的行为，像不像？差多少？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用，要放在心上。我们要读圣经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一节，十三章五十一节，耶稣说这一切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五十二节，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在这个前面讲了很多的教训。耶稣问门徒说，这样你们明白了吗？好，今天耶稣也会问我们，读完圣经了，听完道理了，明白了吗？好，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还要记在心上。像五十二节，好，我们今天呢，就像文士一样，我们今天都是知识分子，我们都认得字，我们都像文士一样。现在呢，我们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要像一个家主一样，你的道理要存在心里面，随时呢可以取出来，道理就存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的脑就像我们的库房一样，可以取出新旧东西，曾经读到的经文，现在听到的经文，曾经听到的道理，现在听到的道理，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把它拿出来，我都知道放在哪里。今天圣经记的东西，我们找得到它在哪里吗？第二个，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五节，第二个呢，要用眼看，用耳听。用眼看跟用耳听呢，就是眼睛看，看圣经，读圣经，神的话语一样。然后呢，用耳听，听道理。好，我们来翻开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七节四十八节，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这里诗人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睛张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这地方诗人这样说，他渴慕圣经神的话语。怎么渴慕呢？天还没有亮就想要呼求神，就在思想神的话语，就想要 读圣经。夜更未换，就是半夜睡不着觉，还没有过十二点，可是呢又想到神的话语，为要思想你的话语。然后一百四十九节，他说：“因为神的典章将我救活。”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想不开、心情不好、忧郁症、失眠？因为没有神的典章来把我们救活。所以我们要用眼看、用耳听，放在心上，每天都是快乐的。好，再回到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的第五节。第三个部分，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好，接下来要留心一切出入之处。如果这个殿是我们，那哪边是我们的出入之处呢？我们这边可以来用一个方向来思考，就是出，就是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我们所行出来的行为。好，我们要去留意我们到底讲了什么话，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入呢，就是我们听到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到底看到什么，到底圣不圣洁。我们听到了，我们到底在听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言论，这样的东西能不能荣耀神。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家中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有用的器皿。但是呢，这个材质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有没有自洁。他说有贵重也有卑贱，那贵重跟卑贱的差别在于，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不再去看不该看的淫乱的事情、罪恶的事情、不荣耀神的事情，也不要再去听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亵渎神的言论、异端，我们都不要再听。这样的话，这叫做自洁。自洁成为圣洁，就能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22节就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这边提到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都会有私欲，有的人呢顺着私欲走，尤其这个世界我们发现越来越淫乱，动不动呢就发生关系，动不动呢 就做很多淫乱的事情，像这几天 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这很淫乱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呢是社会的常态，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情，然后呢要倾心祷告，然后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公义就是合乎神的话语，信德呢就是在信心上面应有的德性，仁爱呢就是要有爱心，和平呢就是我们的心呢要安静。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44章的第5节，所以这个第三个部分呢要留意一切的出入，我们不要让不该有东西入，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那我们该做什么呢？最后呢就用一段方向来给各位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我们看加拉太书第5章，加拉太书5章22节，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个地方提到说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的出，我们这个圣殿的出呢就是结出果子，那这个果子呢要借由圣灵来结出，因为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提到说，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连接在枝子，枝子没有树就不能做什么，离开耶稣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没办法说，我不用信耶稣，我不用靠着圣灵，我自己呢可以做得很好。当我们离开了耶稣，但是我们却还是想做好的时候，会发现困难重重。那这地方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首先要被圣灵充满，借由圣灵的帮助，我们来结出这些果子。当然，除了圣灵充满我们以外，我们本身也要有愿做的心。圣灵已经要给我们力量了，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来跟他配合？好，这地方讲到圣灵结的果子有9种滋味，我们可以放在心上。前3种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喜乐、和平呢，这样圣灵的果子就像我们应有的心理的想法，我们应有的心理的状态。好，哪3个心理状态呢？我们心里要常保什么样的心呢？第1个的心叫做爱心，我们要有仁爱的心。当我们存心有爱，我们就不会去动不动就要去苛责别人。曾经有一个人说，当你开车在路上觉得前面的人呢很让你生气的时候，那你把它想象成说那是你的亲戚，因为那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甚至是你的父母， 请问你的父母开车在你前面，你会扒他吗？不会啊。所以，当人心中有爱，就不会做出得罪神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圣灵的果子呢，的味滋味，就是人的心要常保爱心。那第二个要常保心里常保的状态叫什么呢？叫做喜乐。很多人过得不快乐，很多人呢每天都愁眉苦脸。很多人认为说啊，我就是想太多啊，所以我就没办法喜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那清心的人就会快乐啊，因为他单纯的相信神都会看顾我，一切神都已经预备好了，即使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他也知道说啊，这个神呢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啊，而且呢，神爱我。所以他绝对不会让我受到亏损。我们很相信神，在信心的状态之下就会有喜乐。所以喜乐的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做信心。有信心的人就会有喜乐的心，那有喜乐呢，会更加增强他的信心。所以第二种滋味叫做喜乐的心。那第三种心理的常保的状态叫做和平。我们现在的人呢，心很乱，很复杂，不能安静。圣灵的果子的滋味，就是心要能够平静，因为平静才可以见神。这个和平呢，在英文叫做 peace，peace 就是安静、宁静的意思，也是一种和睦，不跟人家计较，这些都包含在这里面。如果我们存心和平的话，就不会跟人家吵架。不会动不动就要跟人家吵架，跟你无关你也要吵一下啊，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呢，我们也要在网络上呢骂他两句，这个就是心不安静。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说这个农场这个有一个老农夫有一个农场在马厩的农夫，他有个很心爱的怀表，他都呢做一做工作就把怀表拿出来看，因为太漂亮了。就看一下，哇，太漂亮！看一下，很漂亮，可是呢，在工作在做一做的时候，再摸一下，要看一下怀表，不见了，在哪一个口袋？居然找不到，哇，他就很紧张。这时候呢，他就一直在找，他想说啊，刚刚在马厩里面工作，一定掉在马厩里面。他就很认真的把马厩里面的槽啊什么都检查一遍，找不到，怎么那么奇怪？后来看到外面有一群小朋友，他想说小朋友的。眼睛比较厉害，就叫他们进来。小朋友，小朋友，来，你们要不要帮阿伯一个忙？这些小朋友就说：什么忙呢？我跟你们说，阿伯有一个怀表，知道怀表是什么样子吗？小朋友点点头，然后呢，阿伯的怀表不见了，你们帮我在这个马厩里面找找看，这边有几匹马，不知道掉到哪里，帮我找一找看，谁找到我就给他1块钱美金。哇，这1块钱美金对小朋友来讲，好大的一块钱啊！大家卯起来找了大家都认真找，不管有没有可能的地方都找过了。结果慢慢找，找到天快黑了，他们找很久，找到天都快黑了，他们该回家吃饭了就一个一个出来然后这老农夫呢也不忍心呐，就说好了，出来出来，我明天再找好了没办法，应该不会不见了，应该在里面。不过在哪边而已好，你们就先回家，谢谢你们吧。结果这时候大家出来之后，就一个小男生就跟这个农夫说：“阿伯，可不可以让我再试一次？”是啊，这个农夫就说：“你们刚刚那么多人都找不到，你一个人怎么找？没关系啦我明天再找找看，不然你明天再来找，跟我一起找好了。”这个小孩朋友就说：“可不可以嘛？拜托拜托，让我再找一次。”这阿伯就说：“好吧，一下下而已哦。”他说：“哇，很高兴哦，好。”他就跑进去了结果这个孩子呢，就站在马厩中间，眼睛闭上，他用听的，就听到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结果发现这个小朋友呢，就往某个方向过去，手就伸入草堆当中一抓，拿出的怀表根本都不用再翻来翻去。当然，这个农夫问他说：“你怎么找到的？”他说：“我就眼睛闭起来啊。”专心听，因为怀表有声音。今天主耶稣呢，也一直在告诉我们，他一直在用圣经在跟我们讲话。 但是我们的心太乱，就会听不到声音。所以我们应该要有的表现，就是要有和平的心。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另外的三个滋味：忍耐、恩慈、良善。这个是指着我们所表现出来行为的特征。刚刚是心理长存的状态，现在是表现出来行为的特征。我们的行为要有什么样的要求呢？第一个，我们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忍耐的心。忍耐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急着反应。有的人反应太快了，哇，一生气呢就开始哇臭骂一顿，结果发现啊骂错了啊，好丢脸哈。这种事情我小弟也曾经发生过，在年轻的时候，开车就比较急哈，那前面车开太慢哈，我就把它绕过去，如果绕不过去呢，就叭他两声哈。就有一天呢，在上班途中从北投的这个中央南路呢，就往学校开，然后呢开到了光明路在这一路上就有一台红色嘉年华1.5的小汽车龟速。然后呢，我快7点半了，我要去学校看学生打扫，因为我是导师，哇，急得要命，叭两声不理我，慢慢的开，叭不理我，哇，很生气，再叭，后来叭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就只好跟着他龟速。但是很奇怪，他为什么跟我走向同样的方向呢？跟我进一样的学校的校门口。后来我想说，完蛋了，一定是同事。我赶快躲起来，他就停在第一停车场，我就停在后面的停车场，想说不要看到，然后我就走出来的时候，稍微瞄一下，哎，刚刚那部车是谁开的？原来是新来的校长，还好他没有看到我，这时候我就很懊悔，早知道我就忍耐，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忍耐，会忍耐的人呢，有圣灵的加果。第二个，另外第下一个的。第二个那个外表行为的表现特征就是恩慈，恩慈呢就是存心呢要帮助别人，为了别人好，什么都是想到别人，这叫恩慈，对你家甚至呢连小动物也对他很好，对家里人很好，对身边人呢都想要对人家好，那叫做恩慈，它英文叫 kindness，恩慈。那这个恩慈呢，最近有科学家发现。人类的脑叫做社会脑，为什么叫社会脑呢？因为人有一种想要有社交的需要，人没有社交会疯掉。最近我们发现，还好这个世界呢，网络已经很发达，不然如果这一次疫情的封城事件，一定很多人忧郁症自杀，因为没办法社交听说因为这样很多家庭闹离婚因为平常夫妻离得远远的没事，现在关在一起。14天就要离婚了那其实呢，这个社交很重要。那科学家发现，尤其人呢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会有吃巧克力的快感。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们在开车如果有救护车从后面来的时候，我们把车移到旁边然后呢甚至停下来让救护车顺利通过。当我们看到救护车呼啸而过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好棒！我今天做好事，或者是你今天呢，这个开了门，结果也有人要进来，你就等一下，你先请那个人进来跟你说谢谢，哇，那心中有种甜甜的滋味。所以这个恩慈，其实当我们做出来之后呢，它是圣灵果子的滋味，它也是我们会得到快乐的泉源哦。再来第三个行为表现叫做良善。良善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他的想法都是正义的、正向的，在英文叫做 goodness，goodness，是好的。好的呢，有的人脑中想都是邪恶的，想要害人的，想要用那个用贿赂的，想要用不良的方法赚钱，那这样呢就没有圣灵的果子这个味道。良善呢，就是永远想都是合乎圣经的道理。有一个律师有一个律师小时候，他叫做乔治·汉密尔顿，他是美国纽约的律师。他小时候呢，他写出他小时候曾经遇到一件事情。当他9岁的时候，他爸爸带他去河边钓鱼，结果他爸爸呢很好，教育很成功，带他去钓鱼的时候， 先带他去看告示，说：“哎，看一下告示哦，这条鱼可不可以钓鱼？”哦，可以钓鱼。他没有写 no fishing 啊，他是说可以钓鱼的啊，但是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啊。然后跟这个小9岁的汉密尔顿说：“有看到哦，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时间是10点，所以现在可不可以钓鱼呢？”那汉密尔顿就很高兴，点头，嗯，可以钓鱼啊。他们就开始钓鱼，整天都钓不到鱼。一直到下午3点47分的时候，为什么想到3点47分呢？因为那条鱼出现的时候，因为那个小朋友一直看时间，完蛋了，4点快到了，再到了我就不能钓鱼了。结果看到一个，哎，在动，哎，3点47分，哦，还好，就开始跟那只鱼搏斗。他想说要把它拉上来，没想到那条鱼太大了，根据他的记录有65公分长，啊，65公分长。就那条鱼呢？拉上来的时候，啊，他拉上来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哦。可是他爸爸呢，就看一下手表，很高兴看手表，然后呢，脸就垮下来哈，就跟他说：“汉密尔顿。”他说：“啊，什么事？你看现在几点几分？”他就看一下说：“4点12分。”然后就问他说：“那这条鱼可以带回家吗？”他就说：“爸爸，可是我们刚刚……”钓到鱼的时候是3点47分，我有看啊，还没4点啊。但是爸爸说，但是拉起来的时候是4点12分。那这个汉密尔顿拗不过爸爸，就说：“爸爸，可是没有人看到啊。”那那个爸爸就说：“但是主耶稣有看到，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对主耶稣负责，好，所以这条鱼应该要把它放回去。”好，那这个汉密尔顿呢，就哭了哈。可是哭一哭，他想到说。对啊，一路上爸爸的教导就是这样子啊、哦，他就含泪让鱼跑掉了。后来长大之后，这个汉密尔顿真的成为有名的在纽约的律师啊、哦，这是真人真事。那他的律师事务所墙壁上挂了一幅画，一个字样啊，是马太福音5章37节啊，马太福音5章37节，他说：“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他跟所有来委托的人说：“你的事情要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有任何隐瞒，我就不帮你做，帮你辩论。甚至呢，我听完之后发现你明明就是坏人，我也不帮你辩论。”那他的同事很多人跟他说：“你这样一定赚不到钱呐、啊。”没想到，因为这样子，他的辩论都赢啊，因为他都站在好人这一边。努力为他争取到他应有的权利，结果他竟成为非常有名的律师，这就是良善。那最后三个就是态度的部分哈。我们在态度上，第一个对神的态度要信实，信实呢就是对神要坚持信心。圣灵的果子就是要对神有信心。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就不翻了哈。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却没有信心，不能得到神的喜悦。所以信心是圣灵果子的滋味之一。再来另外一个对人呢，对神要信实，那对人呢就要温柔啊。所以我们对人讲话一定要温柔，温柔就是不急躁，温柔就是不带成见。我们会很急的时候就会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件事要这样做？那个讲这样话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对他已经有成见，我们有成见，讲话就不客气。当我们有成见的时候，我们会很虚心问他说：“那你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了解。”好，很温柔的讲。所以温柔呢，是一种不带成见的说法。那温柔呢，是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3章13节说：“好，我们要有上头来的智慧。”就是智慧的温柔，哦，要有智慧的温柔哦。所以，当一个人没有温柔的时候，也是没有智慧。温柔是智慧的象征。好，最后一个圣灵的果子的滋味叫做节制。节制是对自己，我们对自己要节制。啊，今天神赏赐百物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全部都要把它抢回来。啊，我们今天可能在工作上啊。不断的进步，然后呢，官位节节高升，但是却不要因为这样说，哇，我一直一定要争取，要争取，要争取，啊，社会上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说，要努力争取，啊， 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但是神的道理是要我们要够用就好，够用就好，就像玛拿一样，多收的也没有多，少捡的也没有不够，然后你隔天是安息日，你就收两倍，两倍就留下来。隔天不是安息日，你收两倍就烂掉，所以要赚多少，要得到什么样的福气，神早就预备好了，我们只要节制。另外一个节制是讲到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呢，一定要节制，不要夜冲然后呢，玩什么就玩到很过分啊，滑手机滑到天昏地暗啊，这都是没有节制，甚至这地方就告诉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在这方面呢，我们最后也要来看诗篇144篇。诗篇144篇12节，这边也提到建殿哈。这个建殿呢，就是说我们除了建造自己以外，不要忘了也要建造我们的儿女，我们这些下一代。十二节说，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摘子长大。树摘子呢，它的代表叫做像圣人一样像我们的圣徒一样的长大。我们的女儿呢，如同殿的角石，然后呢是按着建工的样式凿成的，我们的孩子呢，也要让他像这个以西结的圣殿意象当中的尺寸，按照圣经来把他抚养，让他受宗教教育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奔跑的目标我们最后看马太福音的5章48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要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天父完全就是以西结书圣殿意象的规模。这个规模呢，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个完全的程度，要把它仔细去量好，要放心上，要用眼看，要用耳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随时的自省。我们有没有？我们这个圣殿有没有像合乎神的标准来把它建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赞美诗232首。